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。
Tax brackets 就实际上是税级，也就是说因为大多数国家的就是个人所得税呢，它是属于叫累进税率，我们叫 progressive tax， 就是说你的收入越高，那么你的这个要交的税呢也就越高。比如说像现在的澳洲的税率呢，如果你的年收入呢是在18,200以下呢是不用交税的，那么这个是最低的税级，就是是零税率。那么在18,200到37,000之间呢，那税呢是 19%，那么这个呢就是第二个税级。那么也就是说假设你的收入是35,000，那么你的这个 tax bracket applicable 就是适用你的税级呢，就是这个第二个税级。那么刚才我们其实已经提到了 tax rate， 就是你的税率，税率呢也就是说你的收入当中你有哪一部分你要交给。 交给政府，比如说税率是19%，在这个就是说37,000到37,000呢，就是说19%你的收入呢，在18,200到37,000之间的这部分呢，19每这一块钱呢，19分钱要交给政府作为税，这就是税率。哎，threshold 呢，它实际上就是说你的免税额，也就是说在这个18,200以下呢，不用交税。 就是这样子，
所以说这个门槛，门槛就是免税的这个门槛。那么也就是，如果我们把这个，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免税的门槛呢提高，假设我们现在说，19以下是不用交税的，那么所有的人等于都得到了一个减税，因为你从18,200到19之间，你原来是每一块钱你要交19分的钱税，现在你就不用交了。所以说你门槛一提高，所有的人都得到了1点税，就这个意思。
嗯，所以听到这些词可以竖起耳朵，跟自己都很有关系。
还有一个，嗯，还有一个是 bracket creep。刚才我们说tax brackets是这个税级，那这个 bracket creep
又是什么呢？它这个就是说，实际上是税级上升。税级上升呢，就是说，比如说，我本来就是挣的是36,000块钱，是吧？那假设因为各种原因，比如说我去这个周末多工作了一些时间，或者是加薪了，然后呢，我就收入变成了38,000，那我的这个税级呢，我就上了一个档次，因为从目前的税级呢，从37,000。 以上呢到87,000之间呢，那是应该要交的税呢是税率的适用的税率是 32.5% 或者是 32.5%， 也就是说每一块钱呢你要交给政府呢 32.5 cent。 那么这一个呢，它也就是说你的税级，因为你的收入的上升，或者呢纯粹就是因为你的这个通货膨胀啊什么原因，那么你的收入上升了，那么你就自动的呢你就升到了上一个税级，那么也就是说你要交的税呢也就更多了。可能也会听到财长经常提到一个词叫
budget repair。
对，他这个budget repair呢，他提到很多，其实用简单的，就是说不是特别精确，但是比较简单的一个说法呢，就是说他想办法呢，就是想消除这个财政赤字，因为特别是联盟党嘛，他们一直都在 抨击工党说，你们一上台就使劲的花钱，最后呢，你看我们就一直有财政赤字，所以我们上台以后，我们就把这个预算要修复它，要保证让它回到健康的状态，也就是说不再有赤字。但是呢，到目前为止，他们还没有实现这个承诺，所以说修复 budget repair 呢，就是说修复执行应该算是修复预算，但是这个估计今年呢还是达不到，所以大家不要指望，我觉得从目前的看法来看是 budget repair 或者说预算想恢复平衡呢，这个是不大可能的。就像一个家，我要想我的最后我没有我的收支平衡，那我一个就是要增援是吧？我增加收入，另外一个呢我就是得要去节流是吧？我就是减少支出。 但是现在呢，就是明年，也就是要竞选了，是吧？所以政府为了被选上嘛，那么他肯定得要去，给大家发点糖果嘛，是不是？下次你还继续嫌我们呗？那就是必须要多开支了。那开支的话，那这个又没有办法增援，那没办法，那就只好我们继续赤字下去了。估计反正今年是不大可能的。我就是我的预测，当然我很试错的。
但愿你是错的。
大家都希望多一点糖果果啊。
是，还有一个经常提到是
debt 就是负债 deficit 呢就是赤字，就是任何一个预算呢它是三种状态，一种是完全平衡，当然这个是不可能正好是零了，但是就是说基本上没有特别大额的这个盈余，或者我们叫做 surplus 就是盈余，那么另外呢也没有特别大的赤字，就是 deficit。 那 deficit 呢或者说盈余，你的财政的资平衡呢，一个是跟收入有关，那就是 revenue， 另外一个呢跟你的这个支出有关，那么就是 expenditure，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很大一个程度呢就跟政府的这个负债有关，如果有 deficit 或者是有赤字的话那怎么办呢，那政府就只好去借钱，那么所以就造成了有负债 debt， 那就是这样子。
所以这两个词之间似乎就是意义上的重叠，但其实又是有所不同的。
也我们再回到我们一个家庭的这样一种情况，就比如说你现在买了个房子是吧，那你就收支不平衡，那你怎么平衡你这个收支呢，你怎么你这个就只好去找银行借钱，就叫做 debt， 但是你呢就是说你有这个 deficit， 但政府的这个 deficit 当然跟家庭的 deficit 还是很不一样的，但是呢有内实之处，就是说你这个预算没有办法平衡，你有了赤字，那么你这个赤字怎么办呢，你钱要已经说了我要花出去的钱，但是呢我又没有这么多钱去花，那么我就只好去借债了，这个意思。
另外一个就是 forward estimates， 是不是就是预估未来的财政状况会怎么样，
对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哎，就是说预估未来它到底会有一些什么收入上面有一些什么变化呀，支出上面有什么变化呀，那么也就是说它通常会做这么一个估算，这样的话呢他也好设计他的这个就是说他的一些政策呀，或者说他安排他的一些支出。
那还有一个是 GDP 和 nominal GDP， 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呢？
GDP 呢就是国内生产总值，那么这个 nominal GDP 呢通常就是说它没有考虑通货膨胀的这样一个因素，也就是说它就叫名义 GDP 是吧，它就是说它没有去，一般的来讲呢就是说人家有时候讨论这个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时候呢，大家要把这个通货膨胀考虑进去，因为假定说一个非常特别的情况，哎，我去年我的整个的这个物价都飞涨啊，涨了10%。那我说我今年的这个国内生产总值，因为它是按货币的这个数值来进行计算的。那么今年的这个，比如说我100亿的这个 GDP， 肯定和去年的这个100亿是不一样的，因为我实际上这个100亿中间是注了水的，这个水呢就是通货膨胀，所以大家通常要考虑就比较。这个经济总值用 GDP 来比较经济总量的时候呢，大家通常要比较的呢就是实质的 GDP， 也就是说把这个通货膨胀的因素呢把它去掉。那么所以说这个 nominal GDP 通常我们用这个词呢，就是说我们要强调我们这个呢是考没有去掉通货膨胀的因素，就是没有把、这个、
有水分的，
对，没有把这个水分调整出去。通常如果像我们这个通货膨胀率很低的情况下，比如2%、3%，这个呢不会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但是如果你万一有什么情况下出现通货膨胀率特别高的话，那这个就非常非常重要的。
好的。还有一个是 parameter variations。
parameter variation 呢，它通常呢就是一些指标的这个变化，因为我们就说预算嘛是预先做出的估算，那么这个预先做出的估算呢，那中间肯定就只好有很多东西呢，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做一些假定。那么比如说我经济增长啊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呀，我的这个通货膨胀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呀，我的这个失业率会什么样的话。但是呢大家也都知道了，这个计划不如变化嘛是吧，每次你算了之后呢到时候实际情况下可能会变化，所以说它通常也会要提供一个就是说一个变化的区间。那么我也就是说我现在做出了这个预算，这是我的基本的指标 parameter。 那么这个指标假定比如说经济增长突然增加了，大家都希望要澳洲的这个矿了，那么我经济增长就增长更快了，那么可能就会有盈余。那么如果假定说经济通货膨胀出现了，那会有什么情况，那么这个呢就是说这些指标呢可能有一些变化。
告诉我们您的想法，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@SBS Mandarin。